试验那些灵。所引用的经文是取自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到第六节。我们再一次的翻到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到第六节，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上帝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上帝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上帝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上帝，就是那敌基督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小子们啊，你们是属上帝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上帝的，认识上帝就听从我们，不属上帝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将以下的时间交给龙牧师讲道。
大家早安。我们已经讲过这一段的经文一回了，这是第二次我们就着这个题目，要总要试验那些灵，那一个很重要的题目。为什么这个题目重要呢？因为约翰写在这里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很这个好像一个很坚定一个很绝对的一个口吻，吩咐命令式的口吻呢，他提出来总要一定要，不能够打折扣，不能够回避啊，不能够把它避免开来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我们不可以随随便便的略过，不可以随随便便的马虎。那他特别提到这样的事情，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上帝的不是啊。这里面我们上次也特别提，这里面所提到的总要试验那些灵呢，约翰他所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并不是告诉我们说有一位灵，有某一个灵在我们的前面，我们来试验它，那是指着那些喜欢宣称有灵的感动，他领受灵的启示的那种人。什么样的人呢？现在灵的运动里面就经常跑出像这样的人来啊！大家可能在自己的信仰的过程当中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啊，我就碰过好多好多这样的，还印成名片啊，要送给我啊，见到我要为我按手祷告，我根本就拒绝掉了。他的名片后面就写满了啊，这个按手祷告，让你说方言，就是使人说方言，使你圣灵充满什么，他写他的 ministry， 他的侍奉的那些，写满满的这个两页的这个名片啊。这个表明告诉我们说，我们照着圣经上面的吩咐，我们总要试验那灵是出于上帝的不是。换句话讲，那一个宣称有灵感的，有灵的感动，有灵的话语，这保罗也这样吩咐过的，不可以随随便便就和盘就接受别人所称的了啊！因为这里面就表明了，每一个人有那样的一种宣告的时候、宣称的时候，你要留意他背后的那个灵。就换句话讲，面对的是一个人，但是是那个人受或者是他宣称有灵来感动他，我们总要试验。这个方面的吩咐跟教导啊，在圣经里面屡见不鲜的。保罗有这样的吩咐，主耶稣也有这样的吩咐的。因为主耶稣说， 并不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呢、啊、都能够进上帝的国的，不是。到那一日主再临的时候，就有一大堆的人到他的跟前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结果主怎么讲？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遵行父上帝的旨意，只有遵行上帝旨意的才能够进上帝的国。所以言下之意，有许许多多的假先知，有许许多多的假基督，有许许多多的敌基督啊！这圣经上面用的这不同的字眼，这些人从外表上看有很大的本事的，的的确确他们背后有灵，背后有灵驱使他们，背后有灵赋予给他们有某种的权柄，有某种的能力，有某种的恩赐，看起来有大能力，看起来有大神迹。主耶稣也特别叮嘱啊，如果选民不谨慎，如果我们的信心不坚定，可能会受迷惑的，是不是？在这个福音书讲到末世的时候，讲到那个到了最后的那个日子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的假先知会出来，假基督会出来，他们能够行许多的异能，连选民都可能受迷惑了。就换句话讲，像这一类的事情，我们要听上帝的话语，要从圣经里面接受吩咐跟教导啊。我们上回也特别提到，为什么我们总要试验呢？因为有人自称先知，或者是好像表现出有先知的功能呢，啊，在预告些事情，在传讲一些事情，甚至大胆到一个地步，敢奉上帝的名来讲。在旧约里面，摩西都已经吩咐了，是不是？我们上次特别引用了两处的经文呢，告诉我们，这是在旧约律法里面，一个是生命记十八章的最后一段，另外一个是生命记第十三章的前面一段。这两段经文好像互补的啊，都提到我们应当要查验，我们应当要试验，我们应当要留意来看所传讲的话语印证不印证。这里面牵扯到的有两方面很重要的这个课题啊，这个牵涉到的是有两方面的重要的关系。一方面是什么？一方面是真不真的问题，大家记得吗？一方面是真假的问题，真不真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这事情上面，我们不可以随随便便松动，不可以这个随便的好像这个把它弄稀了，和稀了啊，不可以马虎，不可以随随便便的略过它。第二个问题啊，这就是在这个生命记第十三章里面提到的，上帝刻意留这样的试验在他的子民当中。你说为什么我们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呢？其实上帝就透过这种好像我们的免疫系统能够被建立起来啊，就是因为有许许多多的病毒，有很多的感染，你一直住在无菌室里面，那糟糕了。那个是有病的人呢，不得不在某种时段必须待在无菌室的那个整个的那个范围环境里面，一旦离开那个地方，马上就一大堆的这个感染，一大堆的毛病来了。所以孩子成长的过程，有的时候你不可以一直把他这个帮他营造一个无菌室的环境，一直把他留在家里面，不跟别的小朋友有这种好像互动玩耍，不到这个 daycare， 不到这个幼稚园里面去。等到他哪一天他要上学了，开头的那大半年呢、啊，一定一个病接一个病。为什么？因为你把他你没有给他那个环境，让他能够接受考验，能够茁壮起来。我们的免疫系统有很多是必须要有 经过外在的这个感染呢，产生抗体被建造起来的。上帝对待他的子民，在圣经里面也这样提的，他留下那些试验来，为的是什么？要试验我们，试验我们爱不爱他，试验我们是不是真正听他的话，留意他给我们的吩咐。我们今天早上主日学的课程里面正好就是有这么样一个很重要的字眼，就是听从这个字眼。唯愿今日我们听他的话，我们肯听从他的话，这是表明出什么？表明出我们爱不爱他啊！一个人真正爱他，一定听你所爱的那个人他跟你的所讲的话啊！这个在感情上面，在爱情上面，人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他的一个小的动作，他的一个挂在口头上面的喜欢用的词汇，可能是你马上就变成你自己的。为什么？因为你仰慕他，你爱他啊！上帝的话语就是这样，要看出来我们是不是爱不爱主。所以这里面牵扯到两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要试验？因为真不真的问题，爱主不爱主的问题啊。那这里面呢、我们要继续来谈呢，为什么这边约翰他吩咐啊，说要试验他，要试验那个是不是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其实这一个呢，是诸多试验的途径跟方法之一啊。主耶稣给我们的吩咐是什么呢？主耶稣给我们的吩咐是你要看看那个人的生活，看那个人生活的过程当中，生活里面的显露出他的生命，显露出他所结的果子，从果子来判断这棵树的好坏啊。所以从这个所宣讲的那个人啊，宣称有灵的感动、有灵的话语的那些人，他们所讲，那你不要只从这个话语上面来看啊，不是听其言就信其行，不是的，要观其行才能够来分辨他的言啊。这个在《论语》里面，孔子他都讲过这样的话了，是不是啊？立冬弟兄一定记得这个所引用的了。我们不是只听那个话就相信这个人的行为，而是要从这个人真正他的行为、他的生活里面，我们才来看出来他所讲的话的可信度啊。我们说啊，这个中文的信这个字啊，是人言为信嘛，这个人言为信啊，这个其实有某种含义在里面的。有的人说这个信这个字很可能是因为是古代的人，所以古代的人人言为信，因为大家都很诚实啊，很淳朴。这个出名呢，这个越早离现在越古老的那些百姓呢，很可能都很淳朴、很纯真，讲出来的话就可信。其实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字眼呢，应当是从什么地方来看？应当是从这个人，你要先看的这个人，然后再进到来听他所讲的话。你如果从他所讲的话就和盘接受，而忽略掉这个人，那你的那个信呢，是一个虚假没有根基的信。是要从这个人来看，认识的这个人。所以主耶稣讲假先知怎么样分辨出来，怎么分辨出真假来，就要从这个人他所结的果子啊，这个果子来判断这棵树，从这个人他的生命、他的生活来看这个人他所讲的可信度如何啊。那么为什么约翰在这边特别提出来说是道成肉身，是成的肉身来的，作为一个这个分辨的一个判断的凭据？这也有他道理的。我们上回也特别提，因为上帝的一个从亘古到永恒的他的一个心意，就是他要与他的百姓同在。 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在旧约的时候，等到人的堕落，人离开了上帝的面，被赶逐出伊甸园，开始繁衍众多，遍满全地之后呢，上帝的心意透过什么样的方式表达出来？就是透过会幕，透过殿，透过他民的居所，他要表明出他在他的子民当中。那么一直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呢，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是以马内利，他是上帝成了人，取了肉身的这个形状，取了人到世上来，要与印证他要与他的子民同在，他就是那位所应许要来的弥赛亚。我们之前也讲过，到了勇士里面呢，特别提了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没有殿了，是不是？也不需要有日头好像来照，因为什么？因为羔羊就是什么，就是那个日头，就是那个光。而且那个殿里，那个城里面呢，没有所谓的殿啊。之前我们打趣的讲，假如我们去耶路撒冷圣地旅游，你到那边去一定有一个项目要带你去看那个哭墙，带你遥遥的去看那个圣殿所在的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现在是一个回教堂啊，不单单是回教堂，连犹太的拉比他也不希望随随便便的人跑到那边去，因为你很可能无意中你就践踏了圣地了，所以他们不愿意的，他们不会愿意随随便便让未受割礼的人，让没有这个他们所认为的信仰的人到那边去践踏，包括犹太的百姓。我读了一篇报道说啊，说有因为那个地方有还有一些争议啊，一则是跟回教徒有一些争议，另外一则是因为他们自己还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百分之百肯定的，到底所罗门所建的圣殿的那个遗址的确定的地方，万一有什么人随随便便跑去一踩踩到那上面，那不是践踏了吗？污秽了啊！那我要讲的是什么？一定有这样一个项目。你如果到那边去不去看一看的话，你觉得有点这个好像白跑了一趟了，大老远到那边去圣地旅游，结果没有去看圣殿，看圣殿的遗迹遗址。如果设想我们到了这个新天新地，哎呀，我们一定成群结队也想去看看什么，看圣城里面的圣殿永恒的这个帐幕到底是什么样。结果你发现这个约翰告诉我们，还是同样一个约翰，他说他发现呢里面没有殿，什么原因？因为主上帝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所以换句话讲，真正到了最后最后，还是让我们看上帝的心意的印证就在他自己的身上，因为他就是殿。最早最早用到这个字眼，这个殿就是什么？上帝所在之处，是不是？这是雅各的觉悟。那这是从主耶稣基督以马内利这个角度我们来体会。而从圣灵这方面来看呢，也是如此。约翰他在这个记录记述主耶稣跟门徒们所最后的吩咐交代的那一段话里面，提到了他要差另外，他要求父，父就差另外一位保惠师来，要永远与你们与门徒们同在，别人不认识，但是你们会认识。所以这个要与我们同在，其实在耶稣基督身上，在圣灵身上，在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里面的真理是一致的，是要主与我们同在，圣灵要与我们同在的。所以约翰他特别用的从这个角度、他来提我们来试验那个灵是出于上帝的不是。更关键的是什么？是在他那个时代，在约翰初期教会的那个时代，就已经有许许多多的异端邪说了啊！初期教会一开始其实就有很多的对圣经的不理解的曲解， 照着己意来曲解圣经的，有很多。那那个时候有很多就把旧约跟新跟所谓的以色列人的这个信仰耶和华上帝跟耶稣基督就要把它分割开来的，啊，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讲法。那个时候也有啊，很这个疯狂风靡所谓的灵的，在那个初期教会的时代就有一个异端，认定说我们根本就是圣灵，所有的工作就是圣灵的工作，根本把上帝的道把它贬义下来，打了折扣，或者是把它的地位降低的，只强调灵的活动，只强调灵的工作。那这个所带来的一个危险，就会否定了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到世上来的，是上帝与人、神、人两个性呢一起的，有神性有人性合在一身的这样的一个上帝的安排作为。这里面其实附带出来，就假如说我们就着这个道成肉身这个课题我们继续谈的话，里面有好多好多有关于基督论的课题了，啊，这个是我们可能要等候有专的这个神学课程来教导我们，我们才比较容易能够来明白的。我们现在继续讲下来，这里面还提到什么呢？这里面约翰他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还加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小子们，你们是属上帝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有时候我们读到这一段也会觉得稀奇，约翰他这边特别提说总要试验，而且他还告诉我们怎么来试验，之后呢怎么突然加了这么一句话。那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约翰他也在当时代可能也都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或者他在圣灵的感动底下他已经预见这样的事情会发生的。诸位不晓得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很多灵恩运动的人呢，他警告你不可以来试验，为什么？你一试验你就在亵渎圣灵了，因为是圣灵感动我，我这样讲，因为圣灵感动我，所以我才有这样的神迹，才有这样的异能。你怎么敢拒绝不接受呢？你拒绝不接受，你就是在试探圣灵啊！他用这样的话语来，等于说是来恐吓人哦。很多基督徒就有点受这个影响啊，就认定了这个是真的。你看讲起的话来多有权柄，引经据典，有圣经的根据，而且从现象上来看的的确确超人一等嘛，啊，很多时候问题就出在这里。越是讲话有权柄的那种形象的人，如果所讲的不是真理，结果是一大堆人跟着跑，一大堆人就被吸引到那个地方去了。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世代照着这个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要有这个有权柄的形象的那样的人，无论你是搞政治的，无论你是搞这个所谓的这种传销的、励志的，或者是宣称是上帝的仆人的，啊，你讲起话来软软绵绵、绵蛮细语啊，那么很客客气气。一个学者的样子呢，大概没有什么人会跟着你。这个时代是这样的一种风潮啊，我就碰过像这样的人，他们提出来的问题就是你不可以来试验。约翰的是说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上帝的，不是。所以这个是试验，跟他们口里面讲说不可以试探，不可以亵渎，那是完全他们是这个隐喻失意了，完全误用滥用了圣经上面的字眼。所以约翰他加了这一句话，他告诉我们有信仰的人有在我们里面的。这个世界是什么？这个世界有世界的神，这个世界的神就是指那个 这个所谓的黑暗权势的那个所谓的邪灵啊，保罗都告诉以弗所，在那个写给小亚细亚教会啊，不是单单写给以弗所啊，是在以弗所书里面。不过以弗所书我们知道它是写给小亚细亚的众教会传阅的啊，在以弗所书里面就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应该刚强，依靠上帝的大能大力，能够站立得稳。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乃是与空中的掌权者，那个邪灵在那个黑暗权势底下那个掌控的那些在征战。换句话讲，很可能我们驳斥的是那个假先知，但是那个假先知背后的他受辖制的，辖制他的那个就是空中掌权的黑暗权势里面的那个邪灵，那运行在那种黑暗权势当中的那个邪灵。这个是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就是这个原因。就好像约翰他在第五章里面他就特别提到了，他说我们是属上帝的，但是在属上帝之外的呢，是握在那恶者的手里面，一分为二，就是这两个，没有所谓的中间中立地带的了啊！你不是属上帝的，你就是握在那恶者手里的。所谓的世界啊，这个花花世界，这个大千世界，这个罪恶的冤首的那个世界，那这世界上有敌基督者的灵，有谬妄的灵，有谎言的灵，有污秽的灵，有邪灵。那在我们里面的呢，在我们里面的有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那你说在我们里面的是什么？就是恩膏，就是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不要被人的言语啊，好像恐吓住了啊，以为还真有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没有这回事。按照圣经上面的吩咐，我们应当来分辨，应当来试验，尤其是有信仰的人，在上帝的道上面受教的人，你一定可以听得出，你一定可以察觉出你刚刚所听到的那个人口里面所讲的有问题，是不是？一定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边约翰他讲了一段话，这一段话等会我要引用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所讲的有平行类似的相对照的地方啊。怎么讲呢？这边特别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属上帝的，那凡属上帝的就听，认识上帝的就听从我们。其实啊，我们属上帝的，在这个之先呢，在认识上帝的人就会听从我们。这个之先呢，其实是我们就认得出上帝的声音，认得出主耶稣基督的声音。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特别这样讲的：我的羊啊，听我的声音的，是不是？羊听牧人的声音，属我的羊跟从我的，听我的声音。所以在这个认识上帝的人会听从我们之先，是因为我们属上帝，听上帝的话语，我们能够听得出来，分辨得出来。而且按照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所提到的，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我们所领受的是什么灵？从哪里来的灵？从上帝来的灵。啊，我要请大家来参考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这里面啊，保罗讲的有一段很重要的话，他说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没有看，未曾看见的，从来没看见过的，耳朵从来没听见的，连心里面也未曾想到过的。那你说我们怎么会知道呢？就是透过圣灵，上帝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 所以 让我们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那为什么圣灵能够把它显明出来让我们知道呢？因为圣灵参透万事，上帝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所以他就做了一个比喻，在人里头的灵，除了在人里头的灵知道人的事之外，同样道理，如果不是从上帝来的灵，也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所以他把这些话讲完了之后，保罗他特别提，那我们所领受的是什么？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我要请大家特别注意，这第十二节这边开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上帝来的灵，叫我们能够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而且我们讲说这些事呢，也不是用人的智慧指教的言语，而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但是属血气的人，就是不属上帝的人，还属世界的人，他们能够分辨，能够听吗？能够听得懂，能够听明白吗？没有办法，他们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所以你把这那一段里面的精神呢，跟约翰在约翰一书这个四章一到六节里面，特别是后面这几句话摆在一起，你会发现有一个平行的对照。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些人属世界，所以他们论来论去谈的是世界上的事，而听从他们的是属世上的人。属上帝的人应该是听上帝的话语，能够听得出主耶稣的话，是在上帝的道上面受教的人，受过教导装备的人，所以啊，能够分辨得出来。我们不但能够分辨，我们还能够讲论，我们能够不是靠着人世上的那种智慧的言语来谈论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而是圣灵所指教的言语来讲论属灵的事。所以这里面其实之前我们曾经讲过那一小段，有属灵的人，有属灵的事，有讲论，用属灵的话语来讲论属灵的事。所以这里面什么原因？这追根究底，就是因为上帝把圣灵赐给我们，所以我们里面有胜过这世界的。所以他要预备圣徒们，不是随随便便好像就胆怯了、退缩了，以为是亵渎圣灵。很多人在这个方面不了解，以为动辄好像基督徒啊，动辄得救，随便什么事情就在试探圣灵，就在亵渎圣灵。不是的，圣经上面其实是吩咐我们，我们一定要懂得分辨。连讲道的时刻，保罗都提醒哥林多教会，你们坐在底下听，那宣称有灵的感动起来分享的人，他所讲的你们要慎思明辨。说，换句话讲，一个属上帝的人就有这种懂得见识，有这种见识能够分辨的这种智慧啊。保罗他特别提圣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之一也有一项，就是分辨诸灵，能够分辨诸灵。好，我们现在把这些把它稍微提下来之后啊，我要做一个小小的一个简单的结论。我们今天要稍微缩短讲到的时间呢，这里面他最后一句话，约翰的第四章的第六节那边，他特别提到了说，我们就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这个真理的灵是指的什么？这真理的灵指的就是圣灵啊，圣灵就是真理的灵。在全本圣经里面呢，特别提到了只有三个 与真理连在一起的，一个就是上帝的道，上帝的话语，他的所讲出来的，他所启示出来的，这个就是使人能够成圣的真理，真理的道。第二个呢，耶稣基督他就是真理。第三个就是圣灵就是真理，我们之前讲过，在第五章就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七节那边讲，他说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就换句话讲，我们真正认识那个真假能够分辨，是因为我们依据是真理的，而我们依据的真理啊，对我们来讲能够把握得住，能够在手头上面的，就是我们手头的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就是真理的道，耶稣基督就是真理成为肉身到这世上来，圣灵赐给我们住在我们里面，就是真理的圣灵，他要引导我们，就是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他要提醒我们想起谁的话，想起真理的话。所以这里面真正重要的是什么？两方面，我们能够试验，能够分辨，能够认出来，凭着两个，一个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恩膏，而圣灵的工作是启发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的道。所以圣灵的工作，你听很多人渲染圣灵在他们身上的工作，他宣称圣灵的这个 quote and quote 在他们身上，他们的事工所提到的多半都是什么医治啊，所提到的多半都是从方言，所提到的都是从某种的神迹奇事啊，好像那种能够行奇事异能的信心，他们以此为夸耀，你都要打上问号的。因为圣经上面已告诉我们，我们之前曾经花了一堂的时间呢，特别讲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口里面所提到的圣灵，那七大方面都跟什么有关呢？都跟他的话语有关，让我们想起他的话，让我们也能够被带领进入到真理里面，让我们能够来见证主，能够来荣耀主。这个圣灵的工作其实是很重要的，还不是从你的感受、你的某种的经验那上面来定夺、来分辨，而是从道上面的分辨来，这才是真正重要的。所以我们应当是认识到要有这样的信心，在我们里面的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圣灵，使我们能够明白经上的话，使我们能够认识上帝的道，看到其中的智慧，看到其中的生命，得着里面的灵，得着里面他所应许的给我们的盼望，这些才是真正我们在追求上面的一个根基性的建造。而不要去一开始就从感受上、经验上、经历上面来啊，虽然那些看起来好像有带给人有某种的复兴，带有那种复兴的现象，其实不然，那个是没有根基的建造，很容易垮下来的，很容易坍塌下来的，是不是？所以这边我们稍微做一些总结，我们怎么样能够分辨得出来？你一定要从上帝的话语来的。而我们所以能够明白上帝的话语，就是因为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我们能够认出属灵的事来，我们也能够用属灵的话语来讲解属灵的事，而且我们还能够讲解给属灵的人听，这就是认识上帝的人会听从我们的一个跟真正的根的原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用属灵的话语讲解属灵的真理，而属上帝的人呢，他们也领受 从上帝来的灵，能够分辨属灵的，能够分辨属灵的话语，能够分辨属灵的事。所以他这边特别讲，属上帝的人就认识我们，就能够认识上帝的就听从我们，不属上帝的就不会听从我们。从这里其实就给了我们进一步的分辨。约翰其实在这边，一个是明讲的分辨，一个明讲的分辨就是要试验那灵认不认耶稣基督成了肉身来的，另外一个是好像隐含着的一个试验。什么试验呢？就是我们自己是不是很忠实的，很忠心，很实实在在的按着上帝的话语来讲解。如果我们照着圣灵，照着圣经上面的吩咐，照着圣灵的引导，我们诚诚实实讲解圣经上面的话，那你就可以看得出那些人的回应。这些从这些人的回应上面，你就来了分辨得出他受什么灵的影响。他是受真理的灵的带领呢，还是被谬妄的灵所迷惑？所以他最后这一段话是一个潜在，一个隐含着的一个试验的方法。那这里面当然牵扯到的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说我们属上帝，结果我们讲解的时候是随己意来讲解，那就是你就干犯了，你就在你的信仰上面，你好像把你真正的长子的名分给出卖掉一样啊！你没有很忠心来在上帝的话语上面来敬忠，在服事上面来敬忠。所以这里面其实约翰他给当时读信的这些门徒的另外一个潜在的一个试验的途径，是不是很诚实的来做见证，来讲解上帝的道。从这里你就来看，分辨出那些听讲的人他到底背后是什么样的灵。所以我们把这边给整个合在一起啊，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结论，一定要，因为约翰他吩咐总要，不可以随随便便打折扣马虎掉，而里面的动机按着上帝在旧约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一定我们要把这两个记在里面，真不真的问题，第二个爱不爱主的问题。所以并不是我们要来炫耀些什么，我们要来好像来表演什么东西，不是啊。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从来没有来表演的啊。如果说你觉得那个人在表演了，那你可能你就要谨慎了啊。那种太多这样的聚会了啊，我们也听闻过太多这样的聚会啊，好像那个所谓的 Benny Hinn 他用吹气的方式把一排的人给吹倒，你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啊？其实啊，毛骨悚然啊。为什么？因为他背后有一个灵，那个灵的力量大到一个地步，他向着什么地方吹气就倒了。我听过的故事我也跟诸位分享过了，教会里面起了纷争，因为他们都想要去什么，去参加第三波的聚会，结果这一群教会就决定派一个代表团一起去，这个代表团里面一半是支持的，认为一定要接受第三波的运动教会才能够复兴，另外一半是存疑的，谨慎的态度，是打着这个问号过去的。结果到那边去之后，那些开了大门要迎接的全部倒下去，倒在那边了，暂时不能动。他们起来之后宣称说他们很喜乐，他们被灵的充满，被灵感动。那一些存疑的要以圣经的道来分辨的，他们都没有倒。这是我所听到的见证，我听了之后真的是毛骨悚然了。你可以看得出来，圣灵的工作，即使邪灵的运动里面，圣灵还保守他自己的儿女。如果我们随随便便就开了大门， 就认为这是我们在为主做见证，我们在宣扬，在表演了、啊，好吸引人来，那你都是走上的岔路。那样的人，我们都要谨慎的，因为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从来没有好像叫我们来表演的，没有的，是反而是要叫我们能够更加的圣洁，叫我们能够更勇敢来宣扬、做见证，更准确来传讲上帝的道的。所以这里面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是真假的问题，一个是爱主不爱主的问题。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给我们确切的话语，给我们吩咐，给我们命令，让我们知道我们所领受的乃是从上头，从上帝而来的灵，使我们能够明白属灵的事，你开恩赐给我们的各样属灵的事情，使我们的灵性也能够更加的成熟，更加的成长完全，更懂得分辨，能够进一步用属灵的话语来讲解属灵的事，讲给属灵的人听。我们愿主你能够坚固我们每一个人，建造我们每一个人，照着经上所吩咐的我们来爱主，照着经上所吩咐的我们能够来分辨真假，也照着主你所给我们的吩咐托付，在这个世代要成为主你自己的见证，来荣耀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